开头这段其实是我们已经录完节目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然后紧急加入，
紧急加入，哎，讲一下，因为我们这集讲蛮多电影的，我们这集讲很多电影的事情，
也讲到奥斯卡奖什么的，没想到今年奥斯卡奖 The Greatest Night in Television History。
Television History。Yeah， 好，大家应该都看到新闻了吧？威尔史密斯暴打 Chris Rock， 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就是这一集大家即将要听的这一集录完尾声，我还讲了一个 Chris Rock 的东西。
我们节目其实很常讲到 Chris Rock。
哦，抱歉，对啊，因为我觉得他，对，就是他有些，
就我们两个都蛮喜欢他的嘛，
蛮中肯，对，
对啊。
好，总之呢，大家都知道，我大概快速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讲一下好了。反正就是 Chris Rock 在颁奖典礼的时候，上台在台上讲话，然后开了一个威尔史密斯老婆的玩笑，要讲那个完整的吗？
讲啊。
好，大意就是他，因为他威尔史密斯的老婆有掉发的问题，算是一个病症状这样子，
好像就是鬼剃头了。
对 ，Chris Rock 就看到他说 ：“Jada, love you, G.I. Jane 2, can't wait to see it。”好，意思就是说，以前有一部电影戴米摩尔演的叫做 G.I. Jane， 在讲就是女兵的故事，然后女兵就是剃光头，所以他就说他是 G.I. Jane 2第二集，然后他说他等不及要看这个电影的第二集这样。然后大家其实现场是笑的，然后威尔史密斯也笑。只是他老婆笑不出来，
他老婆翻了一个白眼啊。
对，他老婆翻了一个白眼，然后镜头就切回去 Chris Rock， 过了大概五秒之后，威尔史密斯就突然在台上，然后冲过去赏他一巴掌。
对，
然后后续呢，他连续说了两次说
：“Keep my wife's name,
keep my wife's name out of your fucking mouth。”对，讲两次，代表他真的生气了。虽然说当下他讲那个笑话的时候，威尔史密斯是有点笑出来。好，
对啊，
总之一阵尴尬之后。结果最后要颁最佳男主角威尔史密斯得奖，然后他上台又讲了一段感性的话，这个我们等一下讲。
嗯，
好，你先针对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细节我刚刚都没有讲到，那你有没有什么要先分享？
我们要先直接开门见山的，你觉得威尔史密斯这样做的行为你觉得如何？就是针对他们两个行为，要不要我们两个评比一下？
其实我的 IG 已经民调了，
这还要民调？我要听的是你的想法。
我自己觉得其实两个都，我比较倾向两个都没有错。
嗯，
就他们两个的行为其实都是一个我认为还在合理范围内的表现，因为其实像这种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或是颁奖人其实常常就会开一些玩笑，那 Chris Rock 本来就是一个讲 stand up 好笑的，当然他讲的这个有点过火，但是我认为回到说他知不知道 Jada 就是威尔史密斯老婆的症状，我相信他应该以他刚的那个讲法，我认为他其实是不知道的，而且其实讲到那个笑话的前一段是在讲另外一对情侣，
嗯，
然后其实只是讲另外一对情侣讲一讲，他们两个也都是都入围了，分别入围最佳男主角跟女主角，然后讲一讲，他就说哦，就才讲到威尔史密斯，他前一段在讲那个夫妻，因为两个都入围嘛，然后他就说那个老公应该是希望他老婆得奖，不然的话他老婆没得奖，他得奖了反而他没有办法好好庆祝，因为老婆生气了，所以这个男的他就说这个男的应该是在希望威尔史密斯得奖吧。然后讲才讲到威尔史密斯，然后才很快的，他可能看到 Jada 就是他的老婆，然后才突然讲了那一段话，但其实很快速的带过。我认为他应该是第一，他应该不知道他老婆有那个症状，然后第二是这段应该是即兴的一个小笑话。那威尔史密斯因为老婆被呛了，他一开始当下虽然在笑，但是可能他看到老婆情绪不对，然后冲上去打人。当然打人是不对，但是他的行为我也可以理解，所以我倾向应该是两个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样。那其实 Chris Rock 后来的处理还蛮化解的，蛮不尴尬的，
他处理也蛮好的啊。
嗯哼
嗯哼，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两个都有错耶，就是 Chris Rock 的话我会觉得他，我不确定他这个笑话是不是即兴的，因为其实网络上有一派说法是说哦，就是奥斯卡颁奖典礼其实所有的稿都是需要被审过的嘛，包含你要开的笑话也是一样的，所以 either 这真的是他自己突然即兴发挥，或者其实审过了之后评审团也不觉得这件事情有怎么样，就让这个笑话这样出来了。
但怎么可能，假如都知道他老婆是真的有掉发的问题，就变成是一个在嘲笑一个疾病的感觉，我认为应该是不知道才会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你看你怎么 take a joke 啊，就是比如说我本身就秃头好了，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疾病，但如果我可以接受这个笑话也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毕竟你不知道他能接受忍受一个笑话的程度到在哪里，然后他自己也常常公开谈论说哦，我觉得我这个头发的问题是 OK 的，没有关系，大家都应该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说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他就会，那我觉得世人有时候会因为这样觉得诶，我不太确定你对于你的头发 有多么的
care，
对，就是你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他的，会不会我今天可以开一个关于剃头女兵电影的玩笑，那是你应该觉得是 OK 的呢。所以笑话的部分我觉得 Chris Rock 有错，但是同时你要说 comedy 一个笑话，他也很难抓每个人接受度的底线。但我觉得在我眼中威尔史密斯绝对这个行为是我不能接受的。你如果说私底下的场合就算了，你一个私人派对 party punch in the face whatever， 但是今天是一个奥斯卡颁奖典礼耶。
等一下，你觉得这个有差吗？
我觉得这有差啊，一个是你这个东西会放送到全世界，
但我相信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没有想那么多吧，他就觉得说我可能觉得这个笑话有点好笑，但老婆不爽，那很显然我老婆被冒犯到了。
但你不能连在这种国际大场合都没有想那么多。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的问题是跟场合没有太大的关系吧，就是假如说你说打人就不对的话，那应该
打人就不对，但是奥斯卡更严重啊，因为他的曝光率是更高的啊。
那你觉得他一直讲 fucking 呢？
这我也觉得不 OK 啊，我觉得就是显得你很第一就是真的很没风度吧，因为我觉得你要处理一件纷争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动手绝对是最后一个。
我觉得我也觉得他突然跳上台那个有点太奇怪了，太唐突了。
嗯，这已经是犯罪了。
对啊
对啊。
那你知道 Jada 跟威尔史密斯最近这几年的状况吗？
我知道啊，
大概讲就是 Jada Smith， 因为威尔史密斯算是一个形象上都是还蛮爱家的男生嘛，
嗯，
小孩子也都很好啊，他们两个小孩都是算是明星嘛。但 Jada Smith 最近就很常在网络上或是在自己的节目上面放一些话，然后就讲说自己的，就把一些家务事都讲出来，
嗯，
然后他其实也有很长一段的历史，就是他有在 cheat， 就是他有跟一些男星或是甚至小他很多岁的男星发展一些婚外情，这样这些大家都 Google 都查得到了，
嗯，
对啊，网络上的风向其实台湾大家感觉都比较偏威尔史密斯，因为第一他比较有名嘛，
嗯，
在台湾人眼中，
哦对，
然后第二就觉得说，哦，你开一个生病人的玩笑 Chris Rock 本来就是错的，对啊，
嗯，
但是其实很多国外反而都比较偏向觉得 Chris Rock handle 得很好。Yeah.
欸，我其实蛮惊讶台湾网民的反应，就是我看到留言我很非常非常惊讶，欸，很多人说什么打得好，我想说有病吗？什么意思？
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就大部分 YouTube， 你 YouTube 或者是 IG 所有的 post， 当然有很多人是梗图迷因，但是好像多数人都是站在 Chris Rock 这边，但我相信这一部分也是因为国外的观众对 Jada Smith 就他老婆的这些事情比较知道，就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婆。
欸，可是我好像其实看了蛮多就比较深入的报道，然后他们两夫妻其实有讲到说他们是 like they both agreed， 应该是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同意说对方可以有这个婚姻以外的感情。
但这个就同时很多人会说是威尔史密斯为了要维护一些形象才讲出来的话，
嗯哼，就
不要让这整个场面那么难看，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不喜欢把事情闹大的人。
Are you sure? I'm not sure anymore.
哦，对啊，今天之后大家都不会这样想。我看到很多有很多人说 Jada Smith 什么都可以接受，意思就是说就什么样的男生，因为他直接绯闻真的很多跟各种男生，嗯，很多人就说 Jada Smith 什么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接受开玩笑。什么艺人什么 rapper 他都 OK，
嗯，
开一个玩笑却不行。
嗯哼，我觉得夫妻两个事情很难说啊，就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两边都同意，还是真的像你说的，哦，威尔史密斯袒护老婆。但如果就事论事的话，
对啊，那个就不重要，我们就事论事就是讲这本身的事情。
Yeah. 嗯哼，那你民调结果怎么样？
我先借用那个 Juicy Baskets， 因为我们有个 Discord 群组嘛，跟我们听众，
嗯，
然后有我就想说那边的先在那边问，然后又在 IG 上 po 一次，那因为这样票数会比较多，有个几千票啊。然后谁错，
嗯，
这其实题目很简单，谁错 Chris Rock 一半，53% 的人觉得 Chris Rock 错，然后只有 8% 的人觉得威尔史密斯错。
What？
对啊，所以就说你刚刚讲的嘛，打得好的部分，然后 both 两个都错的是 35%，
嗯哼，
那两个都没错是 14%、嗯，这个是因为 Juicy Basket 听众就是台湾的，我相信台湾人比较多嘛，然后可能是比较偏亚洲，我猜亚洲或台湾的看法。
嗯，
就我在自己的 IG 也问了，那自己的 IG 就是比较我的，算是我的同温层吧。
还是我
反正 Chris Rock
一下
，Chris Rock 那边就掉超多了。Chris Rock 从 53% 的人说他错，掉到只剩 36%。
哦，我看到了。
那其他的比例就都差不多。
嗯哼，
就比较少人觉得单纯是 Chris Rock 错，而且你知道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投 Will Smith 错。
哦，是哦。
就跟你比较像。
我应该是投 Will Smith 或者两个
都投。啊，等一下，你不是 Bolt， 你是 Bolt 是不是？
我投 Will 了。
哦，你现在要改投 Will。
我一直都投 Will 啊，我觉得他错比较严重。
你刚刚不是说哦？我想到你一开始不是说 both，
both 啊，但是我有觉得两个人状况是有差的，
轻重，嗯哼，
对。
而且我觉得前提是我个人都还是站在，就刚刚我整个这样看下来，整个 context 我是觉得 Chris Rock 应该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开这个玩笑，嗯，就是没有那么的想要真，不是在嘲笑他生病这件事情。
对啊，
就单纯看到哎。威尔史密斯旁边老婆剃光头，他就想要讲一个 G.I. Jane 的笑话。
嗯哼，
他整大概是这样，跟大家稍微 intro 讲一下。
对啊，最近最新的迷因啊。
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因为威尔史密斯后来得了最佳男主角上台讲嘛，他就说中场的时候，丹佐华盛顿有跟他聊聊，有跟他谈话这样，嗯，然后很多人就说，因为丹佐华盛顿也有入围奥斯卡嘛。他就说这是史上第一次输奥斯卡的人在安慰赢奥斯卡的人。对啊。
但好像丹佐华盛顿不是跟他说就是一个人爬得最高的时候也是他最容易往下跌的时候。
对，你最表现成就最好的时候对他威尔史密斯来说就是现在嘛。那就是会容易有 demon。
对啊。
恶魔在身边。yeah。
我们不是有一个影评的朋友叫 XXY 吗？
哎，他要讲什么吗？
反正我跟他就是有讲到这点，他说最近威尔史密斯的诸多行为真的让他觉得有很大的大头症。
我真的假的？但我觉得不是大头症哎，他也是比较偏向我认为他忍太久了。
嗯，
就最近的事情真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我认为啦，从小这样看他长大，他是一个蛮倾向就是你知道爱家好的形象啊，然后希望大家都 OK 这样子。但最近这些 Jada Smith 的这些外遇的事情真的是让他很烦。
Yeah。
这是其中一部分啊。那我觉得他最后是有点受不了。释放出来一次。
啊就 The Greatest Night in Television History 啊。大家共赏奇闻。
但你会改变你对威尔史密斯的看法吗？还是其实你原本对他就还好？或是 Chris Rock？
我原本蛮喜欢他的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
所以你觉得现在有差？
啊。
你不会觉得有一丝丝的觉得说哦，他为了自己的老婆打人这样，觉得老婆被欺负了，然后上台？
我不会，我不会有这种，因为如果我是老婆，我会很尴尬。
那假如今天是一个
like, ，I rather 你不要打他。
那假如今天你是在，假如真的是私底下，比如说我们在一个 club 或者在一个 bar 好了，
嗯，
然后你被骚扰或者你被类似这样的行为，然后你老公或男朋友就跳出来揍那个男的一拳。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无心的玩笑，那有很多解决方法。如果你真的是恶意的言论，或是你真的是肢体性骚扰，那我可以接受。
Yeah， 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多数，我猜测，我相信多数人，假如我今天是女朋友好了，然后我在一个夜店或者一个 bar 被这样骚扰，然后我老公男朋友冲出来揍一拳，对 ，I'll be like damn， 帅。
嗯哼，看情况啊，看情况。
不是暴力本身嘛，是那个场合的问题跟程度的问题。
就如果是这种平静的场合，然后也是一个普通的笑话，应该说一个无心的笑话的话，我觉得就有很多解决的方法。
因为你一直强调说行为本身是不对的，那我也同意，但是好像场合上还是有差别嘛。
嗯，
像我刚刚说，要是真的你是在私底下被骚扰，然后老公冲出来揍一拳的话，
嗯，
我相信多数的女性应该是觉得很，我老公为我站出来。
情境一定有差。如果今天我真的被一个色狼性骚扰，就我也会挥他一拳，好不好
？Of course, yeah.Alright， 好，就这样。说要简单录，结果也录很久。
对啊。
Alright， 正式第84集，大家听一下。
嗯哼，大家欢迎提出更多你们的想法喽。
Peace。
Bye。
三二一，可以录进去。我看一下，一，哦，很秋呢。
在讲
秋葵的秋。你有没有办法第84集
秋葵
秋葵
嗨大家好我是 Iris
你吓到演员了我是 Chas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yeah. 来打招呼吧给大家看看你长得多大、哦、
我相信应该有听众正在快转
没有绝对没有
哦
演员呢 是11月20，好像是29还28，
所以他是射手座，
没错，他是射手座的孩子。
射手还是天蝎？
射手啊。
你刚打嗝吗？
对，秋葵。
OK，
他虽然已经长这么大，但他才4个月，
还好吧？
就他会忘记他其实是个小屁孩。
但西施不是就差不多长到这个程度吗？
应该会再大一点点。
Okay.
但我觉得他有越来越乖了。
有吗？他刚直接暴舔我脚。
喜欢你吧，
就是喜欢你。
哦耶耶耶耶耶，帮上帝口交猜一个成语。
好，大家可以回去听以前的暴殄天物。
暴殄天物，谢谢。
我的脚吗？
你上次不是说84集你有84相关的要讲吗？
我忘记了。
你忘了？
你说笑话吗？
我不知道啊，
好像跟巴士有关的东西。
巴士海峡。
那我要回去蕊一下，我现在想起来再讲。
那你知道？
哎，你只是自己想讲一个笑话。
有一天苹果跟水梨走在路上
OK，
然后苹果就跟水梨说，我们来比赛，谁先讲出自己的名字谁就输了。
嗯，
水梨就说来呀，
他就输了。
嗯，好，
来呀
来呀。对，
枣子李子跟梨子做梨来啊，没事。
这样比我笑话好笑。
来呀，我原本以为你要讲，我以为水梨会说水梨你。对，也是水梨。
一开始听会不会觉得我们的节目没啥
好、啊欸、今天想聊一下一件事情了，因为你知道最近篮球赛季到一个尾声嘛，然后都会票选 MVP、嗯、对不对、
欸、已经季后了吗、
啊、接近了，在一个礼拜、哦、MVP 就是最有价值球员，
Most Valuable。
对， Most Valuable Player。 然后最近刚好电影界是奥斯卡嘛、
嗯、哼，
奥斯卡奖要颁。因为其实我以前，你记不记得我有说高中有一个阶段很喜欢看电影，
嗯，
然后其实那时候17岁不太知道要从什么电影开始看，所以我就会去看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嗯、哼，
然后看说那一年入围的片有哪一些。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项目叫做 Big Five， 五大奖，就是说每一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跟女主角，然后还有第五个是最佳原创剧本或是改编剧本、
哦、
就这五个项目。
嗯哼，
你知道吗？就单纯电影本身啊，导演、男主角、女主角跟剧本，五大奖项的电影列表、
嗯哼
啊、所以我就会从那边开始
哦。
但在讲今年的电影之前，我想要问你说，你对于这种所谓最，因为最好很难去定义嘛，
嗯哼，
甚至最有价值球员，像现在 NBA 来讲的话，就有可能3-4个球员都有一个故事性在 narrative， 就是说哦，他可以是最有价值球员。但像电影这种我觉得又更难讲，因为艺术作品本来就很难去定义嘛。什么叫做 best picture、
嗯、
最好的电影。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想法，或是对于说可能近几年得奖的电影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吗？
我觉得会得奖好像都是比较也不到非常小众，但就不会是大众心目中最多人
最爱的，
就通常不会是呼声最高的那一部。
你说通常是非主流片是不是？
好像都会介于在主流跟非主流之间。
嗯，像我刚好给你看一个影片，是2017年五年前的 La La Land， 大家还记得吗、
嗯、
越
来
越
爱
你。对， La La Land 那时候那一年出了一个大包，就是他呼声超高的嘛，那一年提名了14个奖项，然后最后要颁到最佳影片的时候，上台那个人就念 La La Land， 就发现上去之后临时改说，哎、欸，错了，颁错。
而且超尴尬的是他们全部整组站起来相拥欢呼，然后走上台，所有的致辞每一个人都已经讲完一轮了、
嗯、
然后就拿着那个奖杯，谢谢大家，谢谢我老婆，谢谢我的剧组。然后突然有一个耳机男就是走上台，他一阵混乱之中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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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翻错了。
超尴尬的耶。
最后那一年是那个 Moonlight、
嗯、
Moonlight 的
月光男孩吗？
对，月光下的蓝色男孩，蓝色男孩。
嗯哼，
对啊。但我觉得就很符合你刚刚讲的那个 dynamic， 就是说 La La Land 是大家最热门或最有名。
嗯哼，
但最后 Moonlight 得奖。
但你有看 Moonlight 吗？
有啊。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这就要带到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发现得奖的片其实只有两种类型。因为你刚刚说的什么非主流，或者是反而不是人气最高的，我觉得只有两种。第一种就是 feel good story，就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有点暖暖感，打从心里暖暖的，
你比自己更重要。
对，就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暖感、
嗯、哼，
对，这种我觉得是第一种最容易得奖的电影。像是水底情深，大家有看过吗？
嗯，这部我很喜欢。
对， Shape of Water， 前也是好像 La La Land 的下一年吧，
对，得奖。
反正就你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啊，就是好人赢了的那种感觉，或是一个小故事，但是讲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但你看完之后觉得嗯我可以有所感受、
uh-huh.
这样子。然后第二种我觉得是 像是月光男孩这种，或者是像去年的游牧人生、
uh-huh.
看完你是有一种沉重感 It weighs on you Weight 就是重量嘛、
uh-huh.
所以就只要嘛是一个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很开心暖感要嘛是一个沉重故事、
uh-huh.
就你看完可能不会觉得大好或大坏但就是它就一直在你的脑海中停留在那里好像就只有这两种我自己觉得、yeah. 像 La La Land 虽然没有得奖但它就是属于一个 feel good story 暖故事、
uh-huh.
然后游牧人生是沉重感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或是对于说这种好电影其实我还要想说 还是所谓的好电影应该是说它可能最比如说技术最厉害或是它的 CP 值最高我花了一样的票钱进去看但我觉得得到的价值更最高的那个还是它的卡司它的导演它的幕后人员等等还是说拍摄过程可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那反而是拍摄过程中一一把它克服然后最后算是还蛮卖座的一部电影就其实所谓的最佳影片到底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也跟你的画面呈现还有导演想表达的事情有没有透过他的影片去表达出来都蛮有关联的吧就是一个电影的可能核心价值啊然后表达的手段啊呈现的画面啊等等
但最近这几年 这些电影你有觉得让你有这个感受吗或者是像我们年底那时候在讲台湾金马奖嘛、也是啊像瀑布嘛然后像美国女孩这些电影
哦、oh, 2015是 Spotlight 也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
金爆焦点是2015年的最佳电影然后那时候是在讲一个报社在波士顿然后在调查就是天主教的那种教会就里面都会不是时不时就会传出那种什么神父跟小男生是丑闻然后就在调查这件事情、那一部我记得看完也还蛮震撼的
它是真实故事
应该是真实故事不知道有没有改编应该有稍微改编一点、
yeah.
那一部就是我认为看完有一种沉重感的
2015的片都好强哦刚那个嘛 Spotlight 神鬼猎人里奥纳多皮卡丘终于领到奥斯卡奖的那一部
吃熊肉
还有大麦空就是在演金融海啸那个时候嘛、Christian Bale 演的非常好看就看完这一部你会对金融海啸有更多的理解、
yeah.
然后还有什么哦 Mad Max疯狂麦斯愤怒到这你有看吗
没有我不知道 Mad Max 在演什么
这一部我其实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我不太喜欢也不太能理解
科幻片吗
算吧但它是以前的片然后重新翻拍然后呼声非常高就大家影迷好像都非常喜欢就觉得拍得很好
对还有一部是我比较有印象那一年的是麦特戴蒙的
绝地救援
火星人对、绝地救援
在火星上种菜那个
没错
哎、还有那个、不存在的房间
Room
我们一起看的耶
哦就那一部哦
对啊
哦好旧哦
嗯哼
对啊原来那部已经那么久
就我们2015年认识的
原来那么久 16 啦但那是15年拍的电影然后他们都16
班、
okay. Damn 我好奇大家对于所谓最佳电影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其实像奥斯卡投票啊它是很多人投像我刚刚讲 NBA 的 MVP 这种奖项其实大概就是100位吧100位在投然后都是可能媒体人或是就是有在体育圈的有身份的一些人在投票但是奥斯卡的这个 committee觉得这个委员会是几千人
哦是哦、
so,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近几年真正的得奖就是 Best Picture 好像都是一些可以反映出社会现况议题或是引人省思的电影比如说寄生上流
上流
就是 Parasite 这种反映出可能社会阶级问题或是其实幸福绿皮书 The Green Book 也是有一点这种阶级问题就是黑人白人在那个年代
但会不会就变得有点太政治化了
政治正确
你一定要有这种寓意在可不可以只是一个好片你懂吗像我自己个人不是一个星际大战粉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星际大战是一个有代表意义或是 Star Trek Star Wars 跟 Star Trek
对
但是我当然我自己不是一个粉丝但我认为要是那一年的奖颁给他们其实也是 OK 的或是魔戒它是有一个代表意义在
好像这种商业科幻爽片都不太会得奖、
最近一次我以为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我认为它呼声超高却没得奖的是阿凡达
哦，
但阿凡达那一年最后是危机倒数你还记得这部在干嘛吗
这是什么
完全没印象我也不知道、对啊阿凡达
是不是就是不喜欢颁给这种商业大片呢、
yeah然后阿凡达在前一年是平民百万富翁、就也是有一种就回到你刚刚讲的有寓意在
所以这是奥斯卡密码
奥斯卡密码解码
可是我觉得有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电影它本来就呼声很高，也很多人看了，其实你也不太需要再颁一个奖项去让大家更认识它。但有一些电影它真的是可能原本没那么多人看的，但因为获得了奥斯卡，大家才会蜂拥去看说，诶，今年奥斯卡赢的这个到底是哪一部电影啊？就一看翻，哇，真的是个好片耶。
我同意你讲的这个方式，就是在可能行销上。
嗯哼。
但是我认为这，假如你在投票的时候，你在想这件事情，就已经失去投票的意义了。就我要投就是要投，我觉得最佳影片是哪一部啊？我才不管它的票房什么。
奥斯卡奖也是个商业模式啊。
Yeah, 所以就是这它中间到底你要怎么去抓嘛？就我到底是要投它的故事性，还是投它的商业卖座的程度去投，还是去你知道到底还是就是单纯就它的艺术价值？
我觉得综合欸，我觉得如果我是评审，我也会考量到我刚刚讲的这个点欸。
但我觉得不行欸，我自己啊，假如我今天要投票的话，我就是看了这十部电影，然后我觉得最好的是哪一部啊？
嗯，
当然这是非常主观的，但是因为有很多人的主观意见加起来，所以就变客观了吧？
但我觉得金曲奖，台湾金曲奖也常常这样啊。有时候一个最佳新人，你想说谁啊？
哦、
但是你一听发现，好像真的不错
欸，李荣浩。
比如说近年什么池修啊、坏特这种，
嗯，
可能原本比较小众啊，音乐做得很好，但他没有得奖，你可能真的永远都不会认识他。
所以你说评审在看的时候会考量到说，嗯，我觉得他可能跟某某某更红的这位差不多好，但是有点像是可怜他，
也不知道可怜他吧，我也不知道欸。
嗯，
毕竟我不是评审。
但其实当他这个 committee 他这个委员会这么大的时候，就是有一种人人皆评审的感觉。
嗯哼。
这边过去这几年我跟大家讲几个，就是五个，我刚刚说五大奖项都有入围的嘛，像是2016年的越来越爱你，就是五大奖项都有入围。
哇，而且它是史上被提名最多次的电影。
La La Land 那年入围了14个，是史上最多，总共有三部电影是史上入围最多的。La La Land, 然后再往前一部是铁达尼号。Which 我觉得非常不解。
Why?
我认为铁达尼号是好看的片，但是它入围14个。
应该是因为在那个年代
拍出那样的片。
对啊，很多都是这样吧。
Okay.
Star Wars 也是啊，你现在回去看很 ,Oh my god, 这个特效好像我小时候在打电动。
对啊。
但你、oh. 就是它就是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还有另外一部是大白鲨 ,Jaws。
Jaws 什么了吗？
就他拍的也是很 ,70 年代拍出那样的电影已经是很厉害，但你现在回去看会觉得很粗糙。
啊对啊。
他当一个鲨鱼鳍在那边甩半天，
但我小时候看超害怕。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一部有14个奖项入围的是已经回到1950年代了。是《彗星美人》
，All About Eve，
对，大家应该都没有印象吧？
真的是没听过。
对，里面有玛丽莲梦露
啊。哦，真的哦。
对，然后再往前一步的话是《瞒天大布局》，2013年。
你说《American Hostel》吗
？Hostel，Yeah，Hostel，Hostel，
讲成 Hostel。
哎，其实
青年旅馆都跑出来了。
但其实那个导演蛮厉害的，就是《瞒天大布局》跟他的前一部，去年是《派特的幸福剧本》
啊、哦，同一个导演。
就这两部都是五大奖都入围 ，David Owen Russell。再往前就是2004年《登峰造极》，这部基本上是体育迷都很爱看的。
是在演什么
？Million Dollar Baby， 就是打拳击的。
哦、oh, 欸，哎，我没看过哎、
欸。也不是拳击啊，应该算是那种 MMA 吧。
嗯哼，
格斗。然后是一个女神。
哦、oh, ，是哦。
嗯哼。
哎、欸，《沉默的羔羊》你有看吗？
有啊，小时候看，觉得很恐怖。
是鬼？是恐惊悚吗？
算是有一点，对啊，是惊悚片的。我小时候看，但是小时候其实应该不太适合看这个，是因为我表哥表姐都在看，所以我就跟着一起看，然后觉得很可怕。但是其实《沉默的羔羊》是史上电影史上有史以来只有三部五大奖项都得到的，
都得到、哦，
对，就都得到，这是史上只有三部而已。
嗯，
一部就是《沉默的羔羊》嘛，是最近的，然后另外一部好像以前也很常讲到《飞越杜鹃窝》
哦，有啊，有讲过，
就精神病院的那个，
对对对对
yeah. 然后最后一个是很旧了，《一夜风流》。
嗯哼，
啊，
所以沉默羔羊在演什么？
我记得是一个变态杀人魔了。
嗯哼，
然后会把人家的皮剥下来。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欸，其实很多那种杀人魔，他们都是很怎么讲，很 charming， 很有魅力。就历史上一些著名杀人魔，
嗯，
像是那个 Ted Bund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
Ted Bundy 是一个，也是一个超有名的杀人魔，但他就是一个大，也不是算帅哥，但他就是很有魅力。
嗯哼。
给你看看他的照片，
被跟 Zac Efron 放在一起
，
你说个人魅力这种，
对对，没有要合理化他们的行为了。
啊，他的罪行是什么
？Ted Bundy，
对啊，
他就一直杀人啊，一直 虏获别人的，好像通常是女性的芳心，然后就把他们杀了。有点像之前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什么把妹哦，还是什么？
你说 Tinder 大片图那种，但把他们杀了这样。
对，但就在一起之后，然后就把他们杀了。
Oh my god！
连续杀人魔，
好像也可以做一集讲连续杀人魔，就是他们都是什么人，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最后是被电椅直接电死，
在那个还有死刑的年代。
哎、欸，其实很最近啊。1989年，
嗯哼，
嗨起来！
但死刑真的在这几年改变了好多。
Yeah， 哎、欸，刚刚讲到《沉默的羔羊》里面的杀手，他的昵称叫做“水牛比尔 ”（Buffalo Bills）。Buffalo Bills 是刚好也是美国的一个美式足球队。
哦，是哦。
对 ，Buffalo Bills， 他其实就在水牛城那里。
嗯哼，
然后其实战绩一直不好。我记得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很旧的电影，就在讲一件事情，然后说绝对不会发生，直到。Bills 赢总冠军为止，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赢，
就代表真的不会发生。
三十年，对，好，哎、欸，电影讲很久了。
那你觉得今年 NBA MVP 是谁、嗯？
我自己会投，我已经在 Juicy Basket 讲很久了，就是小丑，就是 Nikola Jokic， 一个很大只白人胖胖的，
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因为他很可爱，而且不是因为他很可爱了，因为他的就很特别了，独角兽。其实独角兽是一个很常拿来形容体育特别厉害或是没有人跟他一样的人。
是哦，我以为 unicorn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
啊，没有，独角兽就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东西
哦。Oh.
但最近有一个前几年纽约有一个球员叫做 Porzingis 啊，不管，反正他纽约他那时候刚到纽约的时候也是一个大家认为他是一个独角兽，但后来他一直受伤，然后最后很多球评就说他真的是独角兽，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他，从来
太稀有了，
从来没出现过，因为他一直受伤。All right。我另外一个问题问你好了，刚刚讲到那个杀人魔，有魅力的杀人魔，我最近得到一个算是一个 comment， 就我最近得到一个评语，反正也算是一个讨论啦，我们就讲到说 husband material 就适合当老公的料、
嗯、
跟 boyfriend material、
嗯、
男友的料，你觉得这两个有差别吗？那有的话差在哪里？假如你说这个人是 boyfriend material 就很适合当男友，另外一个人是适合当老公 husband material， 他的差别在哪？或者你也可以讲女生 ，OK， 适合当女友跟适合当老婆，我觉得这个好像就稍微有一点明显，对我一个男生来讲。但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
Husband 应该如果要以传统的观念来想，会觉得婚姻就是比较稳定的嘛。
嗯，
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哦，一个 husband 他就是比较可以依靠的，然后比较稳固的，不会到处乱搞惹是生非。
嗯、OK， 哎、欸，不一定吧？好，但 sure，
不一定。我说既定印象里面。然后会有责任心，照顾全家，互相啊。Boyfriend 感觉就是比较，你从字面上会觉得哦，它是一个可以比较简单结束的关系嘛。
Boyfriend material，
对。
对
啊，所以你就觉得哦，就是可以追寻短暂的快乐，就是你跟这个人可能很合拍，但你不用想到太多的未来，你只要想到短暂的快乐就可以了。
好，那假如说今天换过来一个男生。不是你有兴趣的对象，就只是单纯一个朋友，
嗯哼，
朋友的朋友好了，
嗯，
然后他说，哦，我觉得 Iris 是一个老婆的 material， 跟他是一个女友的 material，嗯、哪个你会稍微开心一点？
现在这个年纪应该是 girlfriend 吧？
哦，为什么？就觉得竟然还有人把我当一个 girlfriend material 这样吗？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婚姻离我还有点遥远，而且我觉得 wife material 听起来是不错啦，可能就会在夸奖说。但很少人会说 girlfriend material 吧，通常要讲就直接讲 wife 啦。
你说这个人很适合当老婆这样？
通常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很会做菜啊，一个女生怎么很有大爱，很会照顾小孩啊，这种会被人家说 wife material 不是吗？
所以你会觉得被说 girlfriend material 比较好？
比较辣，
比较辣是吗？ OK，
随便说说的。嗯，
因为在我现在，我觉得，
但我觉得现在定义也不太一样欸，嗯，就现在你可能又看到一个很辣的辣妹，你也可以说哦 ，wife material， 就是这讲这句话不一定是说她是一个当老婆料，而是你想要把她变成你的老婆。
嗯
，right。
但对啊，就像我刚刚想的就是这样子啊。当你今天说一个人是 wife material 的时候，代表你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听起来是比较久一点。
对啦，对
啊。但是你不 care， 你不要想要被称为一个辣妹。
随便回答
啊，随便回答，我很认真问的、欸。
因为我其实没有听过有人说 girlfriend material， 我听过的好像只有 wife material。
Oh, okay. 但男生的这个你有听过吗？他是一个 boyfriend material 跟 husband material，
好像通常也就会说 husband material。
所以你觉得当你给出这个评语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就 就觉得这个男生负责任，然后是个有肩膀的男人之类的吧。
嗯哼，
干嘛干嘛
干嘛痒啊，背痒。所以 husband material 是比较，你认为是一个比较高的评价，比起男友 material。男友、
啊、
OK interesting。
怎么样，你被说是 husband material 吗？
哦，我很常被说、啊、但是、啊、不重要，剪掉。
干嘛那边拉拉链啊，
我还想到拉拉链，这里是熊
拉拉链
拉拉链。
所以你提出这个是要，
没有，我只好奇啦，就这两个的优劣在哪里。
其实你只想要说大家常这样说你是。
哦，没有，你自己问的。对啊。
没有，是你自己开头这样讲，你说我最近常常得到一个评语。好像是我的错诶。
也没有常常。对。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在讲一件事情啊，他自己做了一副卡牌 ,shout out to Kevin。
OK。
但他那个卡牌就是很多的问题适合给不论是 podcast 啊，或者是初次见面啊，或者是男女朋友伴侣等等，我觉得都很适合拿出来互问。
嗯哼。
然后还有稍微在自己，因为他也有一个 podcast, 然后再讲。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就把
他
记得。
他的 podcast 叫什么？
哎 ,shit, 我还真的不知道诶。我只记得是因为我就直接从他 IG 点过去。
哦、oh.
好，对不起。
要剪掉吗？
没关系啊，
没
关
系。
没
关
系
是。Shout out to Kevin.
Shout out to Kevin.
I don't know what your podcast is.
反正应该没有别人叫 Kevin 吧。
好多英文不难，那个不是也叫 Kevin?
我知道了，我乱讲。对啊，超多 Kevin。好，不管。尤其亚洲人。
OK,OK,Kevin.Kevin's、okay, okay, Kevin. Card.
这里有点小严肃哦。
好嘞。
因为他有些问题我认为都是蛮值得你要去想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蛮多问题都是值得去思考的。来咯，第一个。
好紧张。
我要先让你看吗？还是。
好紧张哦。
他题目是英文，但我会翻译。他英文是写说 ,What am I avoiding?That I know will be good for me. 有什么事情是我明明知道他会对我很好有帮助，但我还是一直躲避。
早睡吧。
早睡。就这样。早睡 ,OK。睡觉。这个我都知道，有没有更深层一点的东西？
明明知道他对我很好。
我想一下。
多跟自己对话思考的时间。
什么意思？
就我觉得我近几年好像越来越少做 self-reflection 这件事情。
以前比较长。
以前还蛮长。
你觉得现在比较是没有时间去想，还是只是沉浸在这个 expression, 就是你一直想要什么就去做，但你没有去反思。
就比较少停下来，就是可能透过文字啊，或者透过坐下来好好真的什么都不想，什么事都不做，然后跟自己有点像冥想吗？
真的吗？
我不知道，就是跟自己好好的对话一下。
但我以为你现在的时间比之前，因为你之前也讲过说可能三年前左右那段时间你是最忙的嘛。
对啊。
不知道你要出书干嘛。我以为你现在反而时间多一点。
时间多一点，但我反而就是没有那么的，因为像可能因为以前写作量比较大吧，写作对来说就是一种 self-reflection。
嗯。
但现在就比较少。
所以现在时间的确是比较多，只是比较少做这件事情。你有想过为什么吗？
就好像就都用别的事情填过时间，然后就待过了。
什么意思？
就没有特别想要，可能就不够想做吧。
就让它度过了。
对
啊，那这样听起来有点小浪费。
啊，不然这不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吗？
没有，我只听了，我有点讶异，因为我有点讶异，只是说我以为你现在时间比较多，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去 reflection。
我不知道，还是因为我太久没有旅行了。因为旅行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 self reflection。
嗯，我会觉得这样有点可惜耶。就听你这样讲了，因为我原本以为你现在反而时间多了，然后有更多时间去思考一些事情，但反而你说时间变多，但是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反而少了，
就不是那么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有意识的做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欸，可是我觉得跟生活形态也蛮有关系的。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很需要
踏
跑来跑去的人。
跑来跑去，
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我需要
OK
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跑来跑去。
I see。
对
，OK，
我觉得这影响我自己的思考模式蛮多的，
嗯，
对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啊，那就顺便的也避免了太多的自我思考，这样
，OK，
对啊，
了解。
哎，我很认真在回答这个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
因为这我觉得就带到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短，他写 What's missing？ 所以缺少了什么？你会觉得就是旅行吗？或者出去外面走走吗？还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啊。
所以你觉得要是这件事情可以发生的话，会解决很多的现有的问题？
我觉得也不是解决，我觉得其实比如说我现在面临的状况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不是说只有哦我一定要出国干嘛的。但对我来说那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啊。
Okay, 嗯，那你觉得个人有没有，因为像我前几天录谈性说爱的时候， 杨就跟我讲到一件事情，然后我自己完全忘了，就是我认为我以前比较有同情心，但是同理心比较少，就我会觉得说，哦，觉得这样好难过，或者我觉得，欸，他这样应该会怎么样怎么样想，就我会试着去思考别人的想法，但我不会去站在他的角度，真的站在他的角度想。
哦，这我蛮同意的。
我就说以前的话，我真的缺少同理心多一点。我讲的可能是大学时期，因为像杨就跟我讲说，他有一次听到我们两个的 podcast 在讲，很久以前，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有讲过这句话，好几年前，我就说我要是有你的一半人气的话，我一定会成功。
有，你有讲过，
是这样讲吗？那句话是这样讲，
差不多啊。
你还记得我那时候是怎么讲吗？
就我那时候好像在做 IG， 那时候还刚开始就是经营粉丝啊干嘛的，然后就因为那时候还在读书嘛，
对，
很多事情都砸在一起，常常就觉得，哎，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写下去。然后你就跟我说，要是我有支持你的人，就是支持我的人数啊，你说要是有一半的话，一半是同样支持着你的话，那你一定会成功。
比如说你那时候可能有5000个粉丝，然后我就一直说你要继续冲啊，趁现在先冲起来，类似这样子。我就说你应该冲到可能几万这样子，当然不是说那个数字很重要，而是说你现在一鼓作气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之后就比较轻松。然后像我的话，我就会说我要是有2500的话，我觉得是比你什么2倍3倍的心力去做这个，类似这样子，对啊。因为我就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认为我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怎么做，那我一定可以，我有这个信心。对，所以 what's missing 我觉得那时候是这个。
那杨怎么会讲到这个？
我忘了，
反正他说他觉得你那时候没有同理心。
他不是这样讲啦，他说我讲那句话影响我对你讲那句话，但是他影响他蛮深的。类似这样。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话 what's missing 其实某种程度也像是，也有点像是旅游旅行。因为我真的每次朋友在比如说美国或是哪里，我就说好，像我弟现在加拿大，我觉得我认为我 I can take a break， 就我可以出我其实可以出国了，只是想到说我要什么隔离啊，尤其是隔离啊，我真的觉得隔离好烦。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值不值得，但我认为出去的话是可以，不一定要去哪个特定的国家，但是有这个举动，我认为可以舒服一点。
我也觉得我其实现在生活过的是快乐，就跟以前的快乐是不同来源的快乐。比如说像以前你就会觉得，虽然我那时候很多像我刚说可能很多 self reflection， 但我可能会某一方面很迷茫，就是我其实又很不快乐，但我现在可能满足了另外一方面的快乐，我会觉得诶，那我为什么没有以前那么多的 self reflection？ 所以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你就是可能拥有了一块你就缺了另外一块，你拥有了另外一块你就缺了这一块，所以
我觉得有一点同感，但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又更在，我认为现在整体来讲的话，现在整体绝对是比可能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整体的 overall 会越来越好。但是像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嘛，要是我现在要是我十年前的自己看到我现在十年后的样子，我一定会觉得说 wow I have everything， 就我那时候想要的东西我现在都有了，但是我现在会有新的烦恼或者我新的想要去完成的事情。那不代表现在不好。好，下一题，这个是一个 yes no question， 但我认为可以去给他一点详解申论题。
OK，
他题目是说 Are you sacrificing yourself to please others？ 就你是不是有在牺牲自己让别人开心？我觉得一定答案一定是 yes，
谁没有？
答案一定是 yes。
我觉得身为人类在一个群体的社会，除非你真的厌世到一个不行，但谁没有？对啊，
答案绝对是 yes。
Yeah，
但你觉得最直接想到的例子是什么？一早起来跟我在这里录 podcast，
sacrifice 我的睡眠时间。
哎、欸，我没睡，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各位。
我觉得很多面向，哎、欸，像以前的我可能会比较多是社群上面的焦虑嘛，毕竟你经营社群，其实就是在 please everyone。
听对
，almost 就你即便再怎么做自己啊，当自己说自己想说话，但你还是某种程度在追求别人的认可啊。对，那现在的话我其实也会慢慢的想到朋友圈或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际关系，就是你有时候也是会觉得诶，我可能说这句话会让这个人开心，所以你说了，但有时候它并不一定是你完全的本意。但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好的啦，有时候你说牺牲自己去让别人开心，你如果是你自己这样做是快乐的，那也没有不可以，只是我觉得前提是你不要你做了你希望让别人快乐的事情，结果伤害到自己，然后可能也让别人没有那么开心。
Yeah， 哎、欸， 我觉得老祖宗真的是很屌啦。
怎么样？
助人为快乐之本。
嗯，
真的是这样。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做了一些事情是为了让别人开心，但是你以为你是要让别人开心，但等到你真的做了，你帮到他的那个 moment, 你真的会心里会有一种暖感，就是暖感，
暖暖的，
对啊，
要赢奥斯卡了。
其实我之前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一些比如说捐款啊，
嗯，
或者一些募款活动都会有那种 anonymous, 就是匿名捐款者，我就觉得很好奇，他是当然第一个层面就是他不想要让大家知道他是谁嘛，
uh-huh.
就是单纯或者是想要隐私，或者想要不要让大家知道。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很高额的 donation, 很高额的捐款，诶，可能有一种神秘感让大家觉得这个人可能是谁，
嗯哼，
让大家去猜，这我觉得第二个层面。那你当然自己第一层面是你没有想要让大家知道，第二层面是我想要，我的目的其实就是做一个匿名的捐款，我本来就是想要这样，不是我不想告诉大家我的名字，而是我就是想要匿名。但我觉得第三个层级是不是就是说我反而想要去看大家的反应或者是什么，就我已经匿名捐款下去之后，大家反而开始在那边找这个人是谁，真的已经是打从心里没有不 care 这件事情，他只是想要看大家的反应或是什么。
他搞不好连大家反应都没有想要看，他就只想要捐款，
对啊，
不要填。
就这就是第一个，这就是我刚讲第一个层面嘛。
嗯哼，
对啊，我就好奇匿名捐款者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真的是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想法在捐，但你还是想要得到一个什么。可能是名声，可能是一个社会的赞美，不可能不见得是对你自己。像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个中国首善，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他来台湾玩，
嗯，
然后他很喜欢邓丽君什么的，然后他就到处捐款。
给谁？
台湾的组织啊，这个新闻应该都查得到吧？
哦，是啊。
对，十几年前。
跟邓丽君什么关系？
没有，他只是来就是看邓丽君的墓吧，就他很喜欢听邓丽君的音乐。
哦，
但他的理念就是说我行善就是要高调啊。
哦，
就一定是要让大家，不管是为了我自己还是怎样，你看我现在连他名字都讲不出来，但他行善高调的目的就是希望，诶，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可以去追求的事情。
嗯哼，
对，这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名利，但是这个也是好事，因为有些人就是需要，大家基本上都是想要追求这个名利嘛。但捐款他认为是要高调的，那我认为也没有错。当然这个行为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说，你要捐你就匿名捐就好，干嘛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也有他的理由，
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嘛。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匿名然后捐了一大笔，一般啦，我会觉得你是不是真的有很多财富，然后你其实不太 care 这么一小小一点钱。
嗯，
然后你又比较行事比较低调之类的，我会直觉是想到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嗯哼，
对，
因为你知道其实像那时候大学的一些大楼啊，其实他们都是有名字嘛。
嗯哼，
比如什么什么 Kennedy 大楼，当然有些像 Kennedy 就是纪念总统等等，但有些真的是就捐款
者。你们学校不是有李嘉诚？
哦，对啊，李嘉诚也是啊。那李嘉诚很明显就是觉得他就是希望有他的名字在那嘛，
李嘉诚大楼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人看到了那个大楼就觉得说，诶，我老了以后或是我有钱以后我也要做这件事情。
嗯哼，
变成是他追求的一个目标，他可能间接的帮助到别人。
嗯，
不一定啊，扯远。
Are you sacrificing yourself to please others?
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最近意识到一个可能我有时候讲出口的一些话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我讲的可能是为了取悦
白目
在场的某个人，但他其实是有点白目的。
你说你的话本身，
对对对对，但是我可能当下不会意识到，因为可能那个气氛下你就不自觉讲这样的话。
对啊，你说那句话是白目的，但是现场人听了，某个人听到觉得很开心，
就是他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有趣
好笑干
话，但我会自己在讲完之后觉得，诶，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
Interesting,
就是这是我自己最近在思考，就是我讲完之后觉得，诶，我这句话只是为了当下那个场合讲出来的，但它并不是完全代表我当下的思想，就我其实没有这个意思。
OK,
我觉得其实人蛮常会这样的，诶，
就我们脑中都是那种很尴尬的 moment, 就说 fuck,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也不，我觉得当下可能不会立即的察觉，只是你可能事后自己在想说，哦，我今天讲过了这一些话，我真的有那么想要说出这句话吗？它真的代表了我心里想的话吗？
嗯，其实你自己这样讲，其实我之前就有想过这件事情，诶。
是哦。
就可能在我们很多人 social 的场合。
就有，我觉得尤其是在 social 的场合。
啊，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你讲的一些话会让我觉得说是因为这个场合然后你才会这样讲。
嗯，
因为我们比较常见面都是一对一嘛。
嗯哼，
就我就会觉得，当然那可能只是另外一部分的你而已，就你在 social 的场合你就是这样的表现，那也没有什么，这不是什么坏事。
嗯哼，
那就是我自己心里就会觉得说，平常你应该不会有这个 reaction, 有这个反应。
嗯哼，
对吧，啊，但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氛围之下你讲出来的话或者做出来的行为。
对啊，这我最近在思考的事情。
嗯哼， 还有很多题目诶，但我觉得没有时间讲了，最后一个好了，不然一个比较好的结尾好了。
好。
Define success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就你对成功的三个定义是什么，但是三个定义要不一样，就你不能讲三个都很像的东西。
欸，真的都没有认真想过诶。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挤出三个好了，或四个，一人两个。我觉得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 relationship。
Uh-huh.
不管是感情或者是什么，就是关系是好的，你跟别人的关系是好的。
嗯。
Yeah, 那这个好有很多不一样的定义方式。可能是每天联络，可能是久久见一次面，可能是不管怎样，但是你跟人其他人的 relationship 关系是好的。
我觉得蛮好的耶。
我强调第一个答案。
好。
因为我现在认为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一个对我来说也是 freedom 吧。
嗯。
就是不管是你的人生自由啊，或是你思想上的自由、
okay.
或是你交友上的自由，像你刚说的、
嗯、
我觉得这都是
嗯，我刚刚说这个吗？
就是人际关系啊、
oh,
relationship
我讲的比较像是就是固有的 relationship 是好的
哦、oh, OK、
yeah.
freedom 吧，就 freedom 包含很多面向，
就自由，反正就是自由。
对，
那我觉得第三个是成功的定义哦，我觉得是 you eat with people you starve with，就是你跟你一起饿过的人一起吃饭。
你说共好是不是？
共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一起好啊。
不是，就是你跟，比如说你跟一群人一起饿过，就会经历过不好的阶段，但你们现在可以一起吃东西。
嗯哼。
就你们可以现在一起享受那个好。
就是一起。
苦尽甘来，我不知道。
一起变好吗？
没有共好，共好听起来很像什么共产主义的。
不是。
名言。那我重点不是说大家都好，
嗯、
我讲的不跟就是我身边我不认识的人无关，我讲的是 people you actually starve with， 就你跟他们一起饿过，你跟他们一起度过不好的时光，但你们现在可以一起好。
你这个 starve 只是一个
对，吃东西只是一个比喻，
对
、嗯、没想到这么的难 get，
没有啦
OK，
帮你再翻译一下
啊。我前几天看最近是篮球三月疯，就大学篮球季后赛、嗯、然后有一个球员输比赛输了之后他要毕业了，记者问他说你会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或是你最会记得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就30秒讲不出话，然后开始低头，然后开始哭了在几秒钟起来，他就说，他讲很简单，他就说 just go out to eat， 就是跟大家一起出去吃，但这个吃可能有意思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出去比赛，或者跟大家一起出去干嘛、
oh.
just go out to eat。 yeah, 你要哭了
没有
、哎、因为他的队友就是跟他一起痛苦过嘛，然后出去外面跟大家比赛征战，然后赛后吃东西，这样子大家一起玩。
我其实觉得我们两个讲的就涵盖很多
大小声，
不是，我说我其实觉得我们两个讲的就涵盖很多面向、欸、
对啊，
就你也很多人说哦 success 就是快乐，但其实你也是巩固了人际关系，你有了相对应的自由，你才可以真正获得快乐啊。
嗯，
对啊。
所以你还有想要讲第四个吗？
没有，
没有，
现在没有。但我欢迎听众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嗯、OK， 我们现在会不会太鸡汤啊？
会吗？
哦，没关系啊，我是没差，
只是讲我们心中对于所谓的成功的概念
嘛。嗯哼，好啦，认真问题结束了。
嗯哼，
要不问几个轻松一点的？
好，
假如今天。这是真实经验。
你吗？
我朋友。
好烂哦、喔。
好，没有啦。真的不是我啦。就假如说你。
谁信啊，
真的啦。我刚刚是做效果。真的不是我。反正就是两个人出去玩，然后坐到你知道坐那种飞机。真的不是我，因为坐飞机。
好。
然后机位不是都是三个三个啊一排。
嗯哼。
国外那种，
对，
就左右两边嘛，各三个。
好，
那假如说你跟你今天的朋友，好，不要，你今天跟你老公或老婆好了，
好，
你就坐，你们分别拿到的位置是走道跟窗户。
嗯哼，
好，这时候第三个人走过来了，那你们会怎么做？你通常会去询问说，欸，我们可不可以换位置吗？
会，
会。那你会怎么换？
看我要飞哪里？
四五个小时的飞机。
四五个小时的话。两边都可以，
两边都可以，没差，是不是？
如果超过五个小时，我就要坐走道，
因为你要尿尿。
对
，OK， 你是不是要尿尿？
我没有，刚刚已经尿过了。
好，但是好，那今天 OK， 问题来了。
嗯，
假如说你今天拿到分别是走道跟窗户嘛，
嗯，
然后那个人过来，但你只想要给窗户的那个位置，就像你讲的，你想要走道，因为中间基本上是比较不好嘛， 然后就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跟你换换中间跟走道的，那窗户的那个给你。然后对方说不要，要换我就要换走道的。
那也可以啊。
啊就可以了。
不是啊，因为是你要跟人家换的，你要总要人家愿意答应才换有换的可能吧。
所以好，你今天问我，然后我就说哦，要换可以，但我要换走道的，你们两个坐中间跟窗户。
就是一定，我如果我要问的话，我就先问他说，先问可不可以换成我心里面想要的那个样子。他如果说好，
啊、
那没问题。但如果否决的话，那我愿意配合啊。
哦、oh, ，OK， 所以你最后还是愿意，你还是愿意换，
对、啊，
只是换成你原本是一个走道跟窗户，换成中间跟窗户，就某种程度上是扣分了，但你还是 OK。
有些人喜欢坐靠窗啊。
所以你提的那个没有，我讲的是你啊，所以我刚才会先问你的 preference、
oh,。OK，
所以你原本是觉得好有排名嘛，优先走道大于窗户大于中间吗？
嗯，
是吗？
对啊。
所以你原本是第一选项跟第二选项，你现在变成第二选项跟第三选项了。你问了之后，反而得到一个更不好的座位。
但我觉得要取决于你有多想跟你老公坐在一起。如果你是真的很想要跟你老公坐在一起，那你就是好，我接受这个最糟糕的选项，因为我就是想跟他坐。如果我就是 don't give a fuck about 跟老公坐在一起的话，那哦 ，OK， 那我不要换。
就你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现在是很科学的在分析这件事情。
对啊，
因为你就从你原本最期望值是第一选项跟第二选项加上可以坐在一起。
对啊，
那你现在变成是第二跟第三，你从第一，你的第一换到第三去了。
嗯哼，
然后还是坐在一起。但你认为这个的整体的加分是大于分开坐？
对啊，如果你自己是这样的、
okay.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坐在一起好处是你可以靠在一起睡。
OK，
因为如果你飞长途了就已经很阿杂了，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在一个边边角角真的很难睡，而且靠窗的座位是最好睡的、
嗯、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坐走道只是希望可以离厕所什么方便，不用在那边就是拍谁而已，就是怕我一直把你叫醒啊！你如果自己甘愿坐在这走道一直被我叫醒，那也没办法、
okay.
我就是叫醒你啊。
了解。
嗯，
那我要讲最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吗？
好，
反正他最后就是选择，他就提出来说：“欸，我们跟你换。”
嗯，
然后中间那个人就说：“要换我要换走道的座位。”
嗯，
然后我朋友就说 ：“Hell no！” 怎么可以？那是我们第一座位，第一选择的座位。
嗯，
结论就是他们夫妻俩分开坐，然后那个人坐在中间，
干太尬了吧？那个人有没有后悔
？I don't know， 但就是、
okay.
这是一个结果。
嗯哼，
所以你可以，因为你刚刚的答案好像是你会妥协嘛？
对啊，
但是那你可以接受刚刚我讲的这个结果吗？因为它真实发生，
飞很久吗？
不行，就四五个小时啊。
该不会是你弟吧？
不是我弟啊，是我弟也太好笑了吧
？Ray Ray，
哦、oh, shit，
Ray Ray 不是飞加拿大？
加拿大哪有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我觉得还好哎，不至于到就是分开坐吧。哎、欸，我跟你说过，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搭长途飞机，然后我被框吗？
但四五个小时分开坐是不是更瞎？
蛮瞎的、啊。
好 ，OK，
就是感觉是为了赌气。
好，你刚刚说什么？
就我人中第一次飞长途是我要去美国读书，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就没有什么搭长途的经验。我那时候他帮我安排了一个靠走道的座位，从台湾飞到旧金山，但我不懂，而且我是坐最中间那一排，就是只有四个座位。
哦、oh. ，
对。然后我隔壁人就来了，他看到我，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换位置？
那、啊、他在坐哪？
他是坐我隔壁，他坐我右边，就是四排的中间那两个座位，你知道？然后我就说好啊，
好嘞，
我就跟他换嘞。
答应？
对啊，因为就是一个叔叔，然后好像是外国人。
那你觉得有扣分吗？
我后来超后悔的，超扣分的。
是过了十年还在记这个，
超生气，就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小朋友啊？到底有没有良心
啊？啊，最后你就，但你最后有出去尿尿干嘛的吗？你
有啊，但是我就一直把他叫醒干嘛？
那他甘愿呢、啊？假如是我的话，现在当然是不会遇到，但是假如真的真的不得已的话，
嗯、
我可能就会一直狂去尿尿吧。
太恐怖了，没有啊，小时候不卑不亢，什么都不敢说。
嗯，好可怜哦。
那什么声音啊
？QQ。
嗯嗯
，OK then， 只是一个题外话。
OK，
其实我们今天这礼拜的话题好像都围绕在差不多的，
蛮相似的，
蛮延伸，
每周不同咯。
来，諮商选择，这礼拜来自纽约旁边的纽泽西的留学生，这是他自己写的名字，
蛮可爱的耶。
对，纽泽西跟纽约是真的很近了。
嗯哼，过一座桥就到了。
他题目蛮短，来你说，
有什么问题或困扰吗？他说。 找不到原因分手就应该继续在一起吗？问号。找不到原因继续在一起就要分手吗？问号。很好奇 Iris 跟 Chase 的看法。还有其他话想对我们说吗？他说很喜欢 NY Zebra 每一集的 podcast， 也很庆幸朋友跟我推荐你们。收到图朋友，太赞咯。其实諮商的问题我删掉重打了三遍，哈哈哈，太多疑难杂症，只好继续听你们的 podcast。
OK，
感谢收听。
对，来，这个其实
你不是说
两个题目
马上可以回答吗？
我心里是马上可以回答。
好，来，
第一个，找不到原因分手就该继续在一起吗？ No， 反正有些时候是在一个巅峰期分手，当然他是会很痛苦的。对，两个人明明感情好好的，干嘛分手嘞？但其实有些时候你可能看到了未来会有一个跨不过去的门槛，或者你们的目标完全不一样，只是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假如说你们两个追求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的话，那当然是早点分开比较好。我个人的想法，长痛不如短痛，即便你分手的当下是你们的最完美的时刻，最好的一个 moment， 我又要用体育的比喻了，但像 Michael Jordan 退休的时候都是在连赢三座冠军之后，他退休了两次，其实严格说是三次了。前两次退休都是在连赢三座冠军之后，但对他来说那个是最好的 moment， 因为他认为没有一个挑战在，或者说没有一个动力在，然后可能家里遇到的一些状况，他爸那时候过世等等，当下这个行为会让大家不解，但是对他来说那是最好的选择。那你们两个来讲，就是对你们两个最好的选择，看是什么时候，即便没有很大的问题，没有很大的原因，还是可以分手。第二题，找不到原因继续在一起就要分手吗？这个我觉得就看情况，有些时候是这样没错。我认为还是要已经完全是很偏负面的情况下才需要分手。因为找不到原因听起来是一个不加不减在中间。
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那个反而有时候是最不好的。
对啊。
就是一个爱的相反词，不是不爱。
而是冷漠，
是冷漠，就你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感觉。这是我的答案。
其实我觉得分手这件事情有时候它是一个转变的契机，就你有时候真的是经过一个分手之后，你可以更认清彼此的关系，或你更认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不错的例子。对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害怕改变现状，然后觉得现状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好或大坏，你就不去跳脱这个框架。对啊，有时候透过分手脱离一段没有太多意义的关系，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看看自己也看看别人，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对啊，不要浪费时间消耗自己的精神。
其实我第二题我突然又有一个新的启发，听到你这样讲，找不到原因就要分手吗？其实我现在听你这样一讲好像比较倾向对，因为其实一定有原因会让你们想要在一起，但假如说连那个小小小小小小原因你都找不到的话，那好像真的应该要分手。因为他说找不到原因嘛，他没有说大的还是小的，可能就单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有话聊，或者蛮舒服，或者你想到他一些优点，但你要是连这个原因都没有的话，那的确是应该分手。
我觉得要看你们两个在什么样的状态。有些人就觉得只是在气头上，就是这个事件发生当下我就是一股脑觉得不可能我跟你没有未来，但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的沟通，或是没有良好的互动什么，导致你可能有些事情你没有搞清楚。那我觉得感情毕竟还是需要磨合，还是需要两个人去尝试的，不是说哦一发生事情一没感觉我就立刻分手，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而是好好的审视彼此的状态，然后不轻率的做决定，但是也不要都不做决定，
不要有那种弃之可惜的心态。我觉得 Chris Rock 说 Love hard or get the fuck out。 假如说你没有在 love hard 的话，你应该要滚了，
下一位。
对
对啊，好，等一下吃啥呢？
圣女番茄
好吃欸。
圣女番茄是小番茄的。
听说玉女番茄比
较，哦，是玉女番茄，
有有两种啊，有圣女跟玉女。听说玉女比较甜，
啊，
我不知道我妈买那个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样？
处女番茄，
哦，原来是处女番茄，吃处女番茄 ，Go Go，
拜拜。